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你别看这印度人英语你听不懂，但是美国人听得可清楚了。说白了就是你认命吧，上一个时代的公司做不了这个时代的事情。我跟所有这个办成事儿、办成功的这企业的人聊，无一例外的就是说啊，我运气好，如此而已。
欢迎收听聆听转折点系列访谈。
吴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投资人，曾任腾讯集团副总裁，谷歌公司早期成员，同时他也是浪潮之巅、硅谷之谜、数学之美等一系列商业科普畅销书的作者。2018年吴军推出了新作品《见识》，系统阐述了他的世界观。哎，吴军老师你好，你读书时代的主攻方向是语音识别，后来这么多年的工作好像和这个方向关系并不大。
毕竟这个专业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干一辈子事儿和你一开始学事儿可能不太一样，那么你先把一个事儿干熟了以后，可能你还能干别的事儿。
我们知道90年代初的时候，你本科毕业后其实是工作了2年之后才回清华，这是为什么？
本来就是说你设计好了你应该是去直接就读研究生，只是那2年国家有个政策说有一半人你先让他工作2年再回去读研究生，我就赶上了这一波人。
当时您是受到当时一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吗？
也不是了，就是说在中国当时包括联想哈，就是当时第一代的起来的这个科技企业，坦率来讲，第一代我们这群在中关村打拼的人，包括像就是雷军老板、裘伯钧他们这些人都是，就是说真正来钱是得靠做生意。做生意确实是财务上有一个回报，这个没问题了。再一个是在中国当时技术你也真是没得可做。
对那段做生意的日子有什么回忆吗？
第一次就是说我在中关村做了2年生意，后来我回清华又读书去了。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做生意是一个舒服的日子，那读书是个苦日子，相对来讲。你要放弃掉一个已经过得还蛮好的日子，当然也不完全穷学生，因为做2年生意还是兜里有不少钱。
前往约翰霍普金斯求学这段经历对您来说是不是您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应该讲是这样的，因为没有那一段经历，我今天可能这个完全的人生轨迹就不一样了。
那这6年对您来说，您觉得具体的改变了您哪些性格啊，或者认知上面？
首先就是讲到这见识这事儿了，就是一下发现眼界就开阔多了，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以前，在清华做研究的时候，就是看看人国外哪些东西做的比较好，就学过来，然后做一些好的结果，就发表了论文的。你从来也不敢奢望说你做这个东西你能做到世界第一。在约翰霍普金斯的时候，就是除了这个你研究水平能上去，还有一个就是你见到了很多人，这点很重要。那么我差不多因为全世界当时我们每星期会请一个最好专家来做报告，然后暑假的话会有大概全世界10来个这个专家来工作6到8周这样子。所以我在那儿大概上了几年学以后，那再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全世界做语音识别就是最优秀的科学家那我都认识了。
你过去也提到过在美国你其实接触了很多本专业以外的课程啊或者讲座，对他们有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比如说有一次听当时以色列的总理叫做佩雷斯做报告。那在中国来讲，过去以色列都是以形象是一个侵略者的这样的，那你听听他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他就谈那个体制，以色列和前苏联的一个东西。那他就是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这同样的奶牛，同样种的奶牛，在苏联如果产奶是100%，在以色列产奶是260%，大概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体制不一样。也就是他就是讲一句话，我们当时都笑了。他说这个说明这体制啊产了160%的奶，奶牛才产了100%的奶，这个体制产的奶比奶牛还更高。后来我们自己到公司里去，然后包括投资公司， 你会发现就是说一个公司搞得好不好，内部的这个管理体制其实很重要。同样一批人很能干的人凑到一起，可能做事儿就做不成，那换一个地方就都做成了这个。所以这对后来投资啊就是怎么来认识这个公司，以及我们对自身的判断，就是哪些公司值得去，哪些公司不值得去，这有很就是一个考量的依据了，就成了一个。
你后来常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格局的跃迁。美国这六年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有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很大，因为让我能够接触到，就是说比我层级高很多的人，这个很重要。我在我书里好几本书里也讲了，当时我的导师那个 Fred Jelinek 整个用这个大数据数据的方法来解决人工智能的问题，他是先驱，这个语音识别他也是解决这个，就是包括李开复很多工作上 受他启发。那么就是这样一些人，就是他怎么来想这些问题，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么因为他又把当时世界上很就是顶级的一些这些科学家企业家能让我们接触到，比如当时贝尔实验室的第一那个做云的第一把手，高通的创始人维特比博士。
2002年博士毕业，你去了谷歌。那会儿谷歌在你们学术界，东部的学术界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学术界是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大家都承认他的产品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知道当时谷歌还是一个在初期，就没有形成后来这么一个巨无霸。就我想知道，对于一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语音识别方面的博士，去谷歌当时是有那种屈就的感觉吗？
也没有，但是觉得哎，就去冒一次险，试一次去吧。因为做研究，然后有发表一个成果，到大的学术会议上做个报告，然后大家给你鼓鼓掌，这是一个做学者一个普遍想法。而且在我之前，这个我这研究所里头的，就是这个 NIBE 里头的，就算我这些师兄师姐吧，都去的是大的研究所或者去当教授，但是这样我是第一个所谓去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界的代言人。当然我到 Google 以后，就是后来很多人就也到了 Google， 然后再往后的话Google 也就成了一个大的研究中心了。这样
那您在约翰霍普金斯的六年以及后来在谷歌的前八年中间，您有遭遇过比如说一个文化冲击，或者说有那种职场上的瓶颈吗？
还好，基本上没有。这个关键是就是你只要做到了其实都没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说世界上的人，三字经讲叫人就是性相近习相远哈，就是世界上人习惯一定是相远的，反过来讲，但是性相近，本性很多是一致的。那么很多时候你要入乡随俗。那比如说举例子，美国人对不诚信这件事儿，他是零容忍的，在这边这样。所以撒谎的事儿是一定不能做的。他就说在美国很多人都会很乐意帮助人，都愿意帮助你，但是你不能撒谎。玩各种游戏你千万不要跟政府玩游戏，比如说税上你说想逃点税什么，这种事儿就是千万不要去做。在 Google 内其实也是这样子，那遇到问题的话，需要帮忙的话跟人讲，然后尤其遇到矛盾的时候就事论事，不要带有这种国家种族的叫做阴谋论也好偏见也好。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少数族裔在美国职场上的表现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印度裔在 IT 界很成功，那么华人似乎就很难走到一个高位。有很多人说比如说语言的语言优势，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这你别看这印度人英语你听不懂，但是美国人听得可清楚了。
除了语言，是不是也和我们自我表现欲也有关系？中国人不太能说，
中国人不知道怎么说，他不是说不想说，他说不出来，说不到点子上。你其实看中国人写的，我因为他们好多中国后来学者让我帮着改这个论文哈，就是他们就是在杂志上会议上发表论文，说你能帮我改改英文，就是他主要是这个想法。那我一看这论文，我说这个因为我也是有时候还当一些这样审稿人，说这个很难发表，因为总把这个重要性吹嘘的不得了，这什么90年代的技术，大家一吹呀，现在我们怎么怎么着能取代谁谁了，这些东西，比如说你要是在论文里这么写的话，都是让人笑话的。
那在硅谷，正确的一个自吹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不用说你比我了不起，你跟我说你的东西和我的东西是要，这是印度人的做事态度，就是他跟他的那个可能哲学文化有关系，只要大家认可了我的东西比你好，以后我的职位就比你高了。
那华人里面有没有这样可以融入硅谷职场文化的例子呢？
你比如像陆琪这种就做得很好啊，这种人也有。
那么在硅谷，吴军的写作才能如何帮助他加深对行业的认知，他又如何开始从事投资，完成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请听下期转折点。 以上节目由 LinkedIn 和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感谢收听。